次序是创出立民身，出世哪吒王黛拉，尼斯伯施真传歌，赛耶埃杰旦，俄尔摩俄，拿弥哄哈，班盖亚。接部分呢是泰可路约图罗林，加弗维西铁提多，门莱雅比约尤起。如果你反复的去读读的能背，那样的话翻圣经你就会很快。如果看到一些单章或者说看到一些讲章啊，里头有说出自圣经啊，引用圣经哪一段话，那么它只是写简称，你很快就能够翻到。我觉得这个背诵圣经书卷的次序也是挺重要的。我记得在初信的时候呢，开始聚会的时候真是很慌很乱，尤其是有时候说请一块打开某某章某某节，就是打不开啊，打开了就是找不着啊，是吧？好，我们现在说到读经的方法，读经的方法大概是有略读和精读，就是细读两种。不管是略读或者精读，都得要有系统的读下去，不要说翻到哪就读到哪，应该是这一回应该紧接上一回的次序来读，一直往下读，直到把那卷书读完。每一个读经的人都要采用这两种方法，如果单采用一种，读经一定读不好。略读可以使我们很快的把圣经读了一遍，了解圣经的大概内容。细读精读呢，可以使我们深入的领会神的心意，能够更好的去讨神喜悦。无论是略读或者精读，我们都应该用一个认真很严肃的态度，等候神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话才行啊。有关略读呢，那是使我们能够大体上领会圣经的内容，所以我们就不能说因为读的速度比较快，略读嘛马虎点，那样不好。读经的人总不能存一个马虎的态度，我们很愿意每一位信主的人都能够在第一年就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读完了又开始读第二遍第三遍，这样一遍又一遍的读下去。很多在神面前大蒙恩典的人就是这样吸收神的话。初信的人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很难做的事啊！如果心里觉得难，这实在是出于魔鬼的打岔，他要拦阻你，使你不能在神话上得恩典。我们算一算，我们每天我们花在读报纸，我们花在看书，又或者说我们花在听收音机看电视的时间，再来比一比我们读经的光景，我们就发现我们真是很愚昧。虽然整本圣经那么厚，要是我们在一天里能够读两章旧约，一篇诗篇和一章新约，这样一年之内我们不但能把圣经读一遍，而且还能第二遍开始了。一天如果读四章圣经，这个对一个渴慕神话语的人来说那不是难处，因为只不过20多分钟的时间就读完。可是我们不愿意读经的人是硬性规定自己非得读多少，这样很容易给魔鬼留下控告人的地步。一年一遍每天四章只是给读经的人做参考，时间多我们可以多读，时间少我们就少读。那第二方面是精读，就是细读了。既然是细读，各方面都得细，不像略读那么简单，就是说把事情呢大体读过知道就行。精读就是要细心的读，读的量就不要太多了，一小段或者一个意思就够，可是却是要反复的思想圣经的意思，要从里头领会神的心意。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在精读里我们提出来，是帮助我们可以很好的去吸收神的话。一个就是要准确的注意事实，很多人读神的话就不太注意准确的注意事实这一点，结果造成一些不是圣经的东西就硬说成是圣经的。你比方说马太福音13章有个芥菜种的比喻，芥菜变成树，明明是讲到变质的问题，可是有人硬说这是基督教发展很快的现象，芥菜变树了越来越大，这不是圣经的事实吗？对 对不对？又比方说圣经根本提都没提过主耶稣是12月25号生的，可是很多人硬说这一天是主降生了。还有啊，圣经明说人得救不是靠行为，而是因着人的恩典和人的相信，但是有人不顾圣经的事实，凭自己的幻想，结果一直在得救的问题上就叫自己苦恼，也影响别人。所以在深入读神话语的时候，一开始就得建立一个观念，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不增加也不减少。如果没有这个读经准确的观念，很容易就叫人走进断章取义的危险。你看历史上有很多本来他说他是跟随耶稣，结果呢他变成异端，其中一样就是从圣经里头断章取义，把圣经完全的割裂开。有一些以前啊也叫做基督徒的人，他们说主耶稣来世上的目的是给人一个博爱、牺牲自我和为大众服务的榜样。他们的根据就是马可福音10章45节，说人子来爱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于是他们就取了这一节经文来证明他们的理论是正确，就是说主耶稣来的目的只是要给世界博爱，而且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自我牺牲为大众服务。我们知道这节圣经其实没有完呢、主的意思也不是停在这，底下还有，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舍命做赎价怎么就这个圣经历史怎么就卡掉了？主自己说他做人的态度是为人服务，可是我们的主降世的目的却是舍命做为人在神面前的赎价，使人得救吗？跟那些人所标榜的说为大众服务的榜样自我牺牲完全不一样。如果不顾圣经事实的准确，断章取义的来领会圣经，那经常会私自改变神的话，败坏人的信心。所以要避免断章取义，一定要注意上下文的话，把圣经的完整事实、完整的意思要读出来。不注意上下文，除了会发生断章取义，还常会使读经的人不容易明白圣经的话。那再一个就是要读出圣经的原则，圣经里充满了神各种属灵的原则，读经的人要留心把圣经的原则给读出来，凭着所读的原则去追求和领受神的恩典。有些原则很浅白，就在字句表达，比方加拉太书很明显叫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跟神发生关系不是根据律法的原则，就是说不是根据人自己能做得好，而是根据恩典的原则，一切都是神的怜悯。你看格林多后书5章7节啊，以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里又明显的给我们指出信心的原则。在新约时候呢，神很注意人的信心，人是凭信跟神发生关系，又是凭信而接受一切属灵的和生活上的恩典。信心是圣经上一个很大的原则。那除此以外还有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不可同负一轭，肢体应当彼此相顾，不可分门别类，凡事讨主喜悦等等。读圣经的人要透过圣经的字句认识圣经的原则，就根据这些原则来生活。而且在日常生活里，因为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完全是在乎神的话语的指引，我们就能够为我们的神、为我们的主耶稣做见证。那么至于第二方面要读出圣经原则，我们看到在圣经的一些历史事实的记载里，虽然没有明显的用文字写出原则的字句，但是我们仔细的思考那些事实的内容，属灵的原则就会给发现出来。我们举个例啊，在利未记献祭的事上，我们会读出人在神面前蒙悦呢，跟献祭的人本身的光景是完全无关的。他以前献祭前是好或者是坏，一点都不起作用。只要那个人真诚的寻求悦纳，这就行了。他蒙悦纳完全是在于他所献的祭物。祭物对，献祭的人就对；祭物好，献祭的人就好。那么这个祭物自然是指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在神看来不但是对，而且是好。我们凭着我们的祭物主耶 耶稣，神就完全悦纳我们。那这样基督就是我们的一切，所有在基督以外的那跟神是完全的无分无关。再举个例，在旧约，神借会幕里的约柜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给以色列人祝福和带领。撒母耳记上卷四章就记载，以色列人当时犯罪远离了神，那个时候他们正好和非利士人打仗，老是打败仗，打一回败一回，他们以为说把神的约柜带出来一块打仗，那一定能赢吧，是吧？但是结果呢跟他们所想象的相反，把约柜扛出来不但没有打胜，而且连约柜也被非利士人掳走。我们如果细心读一读这段历史，我们就发现神不是注意外表现象，而是注意里面的实际。虽然约柜是神同在和赐福的表号，但是因为人的罪已经使神远离了，那虽然约柜的表面在，却没有神同在的实际。这也就是罗马书二章二十九节说，在乎灵啊，就是在乎里头的实际，不在乎仪文，仪文就是外表的仪式表现。这是我们读经的这个第二方面要注意。第三方面呢，那就是明白神的心意。圣经是神的计划和他做工的记录，所以除了神本身以外，还包括了人的光景和魔鬼的作为。虽然有这三方面，神、人还有撒旦的作为，有这三方面，但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却要特别注意到神的心。我们稍稍留心一下，我们就会发觉圣经是充满了神的情感。我们能够领会神的感情，接受神的感情，就叫我们属灵的生命大大的蒙福。我又举个例啊，创世纪六章五节经文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心中忧伤。你看，我们透过这个经文就看出人的背叛是多么伤神的心。我们要是蒙恩认识了神，我们就不可以再活在罪恶中来伤神的心。我们再看以赛亚书一章二三两节经文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草，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我的民却不留意。神对人怜惜，人却背逆而伤透神的心。那么我们看到神的感情在人身上是多重，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怎么能继续向神顽梗背逆下去呢？再举一个例，比方说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啊？神爱世人，那我就是世上的人其中的一个，所以神也爱我。为什么神要爱我？那我就会想到，因为我是一个罪人，神如果不爱我的话，那我准是在他的审判中永远灭亡。神爱我，因为他不愿意我灭亡，而且呢他把儿子给了我，让他儿子替我在十字架上死。神有多少个儿子？只有一个。是啊，我们想不通的就是，为什么他只有一个独生子？不是说有很多儿子，只有一个独子也肯为我舍去呢？可见神实在爱我，真是爱极了，爱到极点了。如果神有几个儿子为我舍去一个，那已经是了不起的事，现在他只有一个儿子，但是为了叫我不灭亡，他宁愿叫他的独生子替我死，也要我能够活。神这种爱是多么大，世上没有一种爱能够超过神的爱。我们看到神不为自己留什么，他只要见到我能够脱离死亡，他就觉得比什么都重要。你看神这样爱我，那我也甘愿的完全爱神，因为神我也不为自己保留什么。 这的确我们在神的话里明白了神的心就是顶大的福气，不但是领会神的爱，也领会神的心，神的圣洁，神的智慧，神的大能和神的所有所事。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可能的话呢，最好准备一个笔记本，把读经的心得和亮光，或者是神借圣经对自己讲的话，简单扼要的做点笔记，或者直接也可以写在圣经空白的地儿。这样做呢，会叫我们更牢固的得到神的话。那除了略读和精读以外，还有一个读经的方法，就是按照真理的专题来读。初读圣经的人当然说不上能用这个方法，因为需要有对圣经知识相当熟悉的基础才行。但是为了自己更深的受造就和帮助别人能够认识神，经过一个时间，我们也得要有关于基本要道的读经，就是说对圣经各个真理，比方恩典和律法、得救、主再来、教会、跟主同死同活等等，都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叫我们能够实际的扎根在主耶稣和神的话语上面。这里给弟兄姊妹一点提醒，就是圣经是由圣灵启示来的，所以读经的人也需要圣灵的帮助才能明白神的话。我们每一回开始读经以前，都要先祷告，求主借着圣灵开通我们的心，为我们解开神的话，叫我们得见亮光，把属灵的悟性赏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领会神的话。读完经，把读经所得的亮光作为祷告内容，再向神祷告，也感谢神用圣经来供应了我。那因为我们属灵经历的限制，在读经的时候会碰到一些很难明白或者感到枯燥的地方，这是一定会有的。所以读经的人不要觉得哎呀怎么办呢，就暂时越过这些地方，你要不明白你暂时越过去往下读，等到以后你再读那个地方，也许我们就会明白，或者也可以问问别人，也可以从他们那里能够知道。总而言之呢，就是不要因为有一些地方不明白，然后就会扰乱我们读神话语的心，只要越过去就行了。那么至于读经的时间啊，究竟多久才读一次圣经呢？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我们可以另外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究竟我们多久才吃一顿饭，是吧？那回答一定是每天都得吃啊，不吃不行啊，一天有时候两顿，或者有人说三顿。同样我们读经也应该是每天都要读。读经最好的时间是清早，清早呢环境安静，人的心灵也苏醒，这时候读神的话最好。而且在每天生活一开始跟神有接触交通是很蒙恩的事，清早的时间读神话也很可以。那为了能够清早起来，所以晚上呢你得休息好，如果不是特别需要，不要太晚睡，不然早上起来迷迷糊糊的就不好了，是吧？一般来说我们读经有个难处，就好像是不容易找到时间。其实这个问题好像现实，实际的不现实，因为你稍计算一下，你每天生活的时间浪费了多少时间做一些可有可无的事儿啊，甚至无所事事的白白让时间溜走也有。所以我们如果抓紧时间好好安排一下，时间不是个难处。因为弟兄早上大清早天刚刚亮就上班了，中午呢只是一个小时连吃饭啊，这个时间很短，一直到晚上九点才能回到家。你看他时间那么紧，因为里头有饥渴，于是他就安排他的时间，每天能够用一个多小时读神的话语祷告跟神有交通。真的一天24小时我们自己用了绝大部分，可是找一个时间跟神亲近就找不着，说得过去吗？是不是？好了，最后呢我们要讲讲读经的人。读经的人呢、啊、读经是属灵的事，要紧的不是方法，而是人自己。人不对，方法对了也没用。所以一个读经的人必须深深觉得自己在神面前是饥渴。读经不是我们的责任本分，而是我们的需要。就像吃饭不是人的责任，说我有责任吃饭，是我有需要吃饭，我的身体需要，我的生命需要。路加福音1:53说，他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求主叫我们能够对他的话语有一个饿的感觉，有饥渴的感觉。罗马书15:4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读经的人啊，不但对主的话觉得够饿， 而且要读过主的话之后就立定心志去遵行，根据主的话去生活。圣经上神的命令我们是毫不迟疑去遵行，圣经上的历史我们从其中能够得到提醒和见解，圣经上的原则我们作为生活的依据，我们要抱这样的存心和态度来读神的话，神就一定使我们常在他的丰富恩典中，生命的粮食就不断供应我们的需要，使我们能够有足够的力量来奔走天路。劝勉或者是邻里有交通的催迫，欢迎给我来信，来信至香港新界沙田邮政总局邮箱683号，信封上写方位爱收，新旧的新，界限的界，沙土的沙，田地的田，方位爱，方块的方，未来的未，针灸用艾草的艾。愿神保守我们之间的交通和彼此的供应，阿们。